本节目由酸女孩与生鲜食材科技共同企划制作。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我是酸女孩团队的创办人洋葱妈妈。我们团队鼓励大家原型饮食，加工越少，吃得越好。今天呢，这一集的时间是已经到了三月底了，那我们觉得三月二十号我们已经叫做什么春分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们理人团队的秀春。然后秀春上次来，对不对？
是
上次来的时候你还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去选好油，然后我还记得你跟我讲说选橄榄油的话要先看它那个酸值比例，对不对？
酸甜。
那我们今天你来这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话，我们先跟大家讲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春天现在已经到了，然后大家再过一阵子你会发觉你们身体可能开始觉得有点沉重的感觉。那我们再来讲的话，这个叫做春天你被困住了，那就是你的湿气太高。那湿气太高我们要如何借由饮食的方式能够让我们除湿呢，或者是让我们的水分可以在身体上有一个不被滞留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会推荐大家要吃什么。第二个就是要吃什么，我们要推荐大家就是这次是我们要吃黄豆，可是黄豆不是直接拿来吃，所以我们现在黄豆有很多很多看到的豆浆或者是加工制品。今天主要是要请理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我们要在挑选这个春天饮食的黄豆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正确挑选，然后另外一个怎么样能够在挑选的过程中去吃到正确的营养价值。然后黄豆并不只是拿来怎么样做豆浆，他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邀请秀春来跟我们讲这件事。那我们第一个我们现在先开始，我们想要问一下，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春天大家很容易就是比较明显，大家都会说春天要抗菌，对不对？
是
抗菌的话就细菌滋生，对不对？那其实现在我们春天的话，在酸女孩以前过去做料理这在四到五年来，其实我们都会讲一个观念，就是春天抗菌的话就是从食材里面就要摄取能够叫做辛香哦，就是辛香的食材。辛香并不只是很呛，但是大部分台湾看到食材就是洋葱啊、大蒜啊、葱酒啊，还有青葱，然后辣椒其实也算辛香，然后香料其实咖喱也算辛香，迷迭香也算辛香。可是我们实际上想跟秀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觉得哎，抗菌其实可以从这些东西去解决它，可是春天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春天秀春你会不会觉得经常会觉得好像很疲累的感觉？
嗯，没错。
会不会觉得很那 你有没有发觉那是什么样的状况会觉得特别疲累？
有点觉得困的感觉，
有点困的感觉。那你会觉得很明显就是头重，然后脚也重，四肢都重。
是，
对，因为其实刚刚秀春讲的这个你的头重然后四肢都重的状况，就是表示你的身体里面的水分被滞留，没有正确的挥发出去。那因为什么没有办法挥发出去呢？其实就中医观点的话，其实每年的三月到四月就是台湾湿度偏高，所以当外面的环境的湿度偏高，再加上你又没有运动习惯的时候，你的水分没有办法排出去的时候，你的水分就会滞留在身体之内，所以你就会开始头重，然后四肢沉重，然后你就会开始进入一个很困很想睡觉的状态。那我们其实在中医用语都会讲说它叫做春天困住，所以叫做春困。好，那我们其实想要今天秀春来跟我们分享一件，就是因为其实中医是建议说要吃甘味食材啦，那甘味食材里面其实就是带一点甜度的食材，比如说好苹果啦、蒜啦，算甜度。然后比较大家知道就是米饭类，米饭类的东西就是它也是蒜，或者是面粉类的东西也蒜。
是，
但是实际上面呢，你有没有帮我们再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甘味食材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更符合健康的食材？因为现代人都很精致化饮食，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其实春天是一个很好养脾胃的时间，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现代人的话饮食非常的精致，所以常常吃下去一些高精致的东西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的上升，这样子反而对人体造成健康上面不好的状态。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黄豆制品也蛮不错的，例如买来黄豆然后自己回家泡水之后，然后用果汁机然后就是下去把它打成豆浆，全豆饮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饮食的一个商品。
所以其实你在秀春在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很多的甘味食材面现在目前再加上台湾的加工饮食很精致的化妆，其实我们就是很容易产生所谓的 GI 值过高，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几年台湾不论是健身界就是运动健身界的那群人 然后还有很多人大家都提倡 DGI 饮食，
是
就是说可以从更完整的食材里面去取得它在血糖值不会提升那么快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会建议是黄豆。可是黄豆现在如果我们要喝豆浆啊，现在市面上的状况好像大家都怎么做，直接买一罐，嗯直接买一罐，它会有什么问题？
是如果直接买一罐的话，大部分的话市面上的豆浆都已经是滤掉了渣，所以它没有全豆饮用进去，很可惜。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在选择豆浆的这个区块可以选择全豆的那个豆浆，因为那个豆浆里面全豆利用的话它有很好的膳食纤维，然后也保留黄豆里面所有的营养都在里面。
所以你现在秀春你现在讲的全豆的豆浆，那现在要强调就是它基本上是它叫做不过渣，可是它的渣细到你基本上已经就是非常细喝不出 来、哦哇靠，那这个其实相对来讲就是黄豆或者是原物料端的品质要够好，你才有办法这样做，
而且还要加上就是很好的一个制程才能够把整个豆子乳化到就是让你喝不出渣，
而且不会觉得有一个豆生味，对不对？
是。
好 ，OK， 那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聊一下。那我们想要问一下，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刚刚提到，就是黄豆这件事情其实是春天很好的一个 DGI 的养生的帮手，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大家可以藉由正确的喝豆浆，然后喝一个不过渣的豆浆。那但是我其实想要问一件事，就是台湾黄豆现在这几年啊，其实我听到乌俄战争跟 COVID-19， 其实很多所谓的台湾那种本土杂粮的部分，不论是黄豆啊或者是玉米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有所谓输入的问题，因为毕竟打仗嘛，还有 COVID-19， 那其实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很抱歉听众朋友这边可能会比较严肃，就是台湾的本土杂粮的自给率其实基本上是不到 1% 啦，就是不到1%，那意思就是说99%我们几乎都是仰赖进口。那你觉得就是想要问一下秀春啊，其实我知道啦，因为大家都想做一些努力啦，可是我也相信丽人在做很多的努力，可是你们在做这些努力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有，其实挑战非常的大，因为台湾的那个气候是个问题，土地面积是一个问题。
因为土地面积其实我之前有朋友就是也是返乡，他很认真的就告诉我说他很想要种黄豆，然后就他问了很久都买不到地，那因为他说其实台湾所有地大部分都已经被这些原本土地的人，因为他们就是不想去种，你知道就是这种作物的部分，因为比较辛苦，然后他又是所谓无农药或有机栽种，所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工厂。其实秀春你刚刚讲说台湾面积很小，然后又碰到很多所谓经济的快速成长，然后大家对这个劳力要付出的部分来讲说的忧虑啦，所以就会做一个这样选择，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栽种面积其实一直没有办法持续扩大，对不对？那第二个问题刚刚你提到就是日照不够，那这样子那个黄豆大小不是每一个就会没有办法都一样的那个大小跟品质就是均匀度，那你们会碰到什么问题？
像这个是我们刚开始在推早期在做的时候会碰到的问题，就是这样子。那因为可能大家没有经验嘛，所以选择栽种的时间有可能就是晚了一点，就会遇到这种状况，就是黄豆大小不均匀的状况。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话就要按照就是不一样的状况来做不一样的加工，这样子。
对啊，其实你一定要跟农友全收，如果不全收状况下，他们其实就是真的没有经济收入。
没错。
对，那其实李仁在面对这个他必须要大小不一状况之下，你们做了什么不同多元化加工去解决消费者？我知道了，卖相好大概是变成黄豆整包拿去卖，对不对？那剩下可能卖相没有那么好的话，你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想因为我看到你们产品其实蛮多元，你们有做什么？
刚种出来的就刚刚像洋葱妈妈讲好一点的品质的话，我们就是在货架上面做原豆呈现，然后早期这种加工的话就是大小率比较不均的，这个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些衍生系列的加工品，例如说做成豆浆啊，或者做成天贝，这一类的商品。
那你在讲豆浆的部分啊，你刚刚提到一个前面的全豆的这件事情，你的全豆的标准是全部都使用之下跟一般业界的豆浆差异在哪？
一般业界的豆浆的话大部分都是滤渣滤过渣，所以它的话等于就是说没有整个营养价值都利用了，所以李仁在这个区块做黑豆乳的话，我们是整颗豆子的营养分全部都融入
食用到，
对，全部都食用到。
那因为其实一般人其实很害怕那种黑豆啊或者是豆类啊就是它有一个生味，那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解决？
是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要看厂商他自己目前现有的设备，所以他这个设备可以做到细致化，细化到那个豆浆让你喝起来完全没有渣的感觉，然后那个豆腥味也能够就是在加工制程当中把这个豆腥味给拿掉。
哇，好神奇耶。因为实际上就黑豆来讲，它是不是有一个成分其实会明显带苦味，可是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机器上面完全做到全豆饮食。黑豆有什么一个问题？
黑豆的话，因为它黑豆本身的花青素含量非常的高
哦，所以换而言之你要做到这件事到全豆使用，但是它又没有那个苦味跟生味，其实很难耶。
是，
哇，我可以相信这件事情，而且你们还可以推到消费，因为听说这款豆浆是很多人喜欢的。那除了做豆浆之外，你是全豆使用，有完整的膳食纤维，不去渣，然后口感非常好之外，那还有做什么其他的加工食品？
我们还有衍生做天贝。
天贝这几年蔬食界很夯的蛋白质来源，
是因为天贝的话主要用天贝菌把黄豆的那个蛋白质细化成小分子的氨基酸，所以天贝是一个很营养的一个商品，它自己本身也有一些 B 群，很丰富的 B 群，还有膳食纤维，然后对于就是现在的银发族的话，肌少症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对，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现在就是我觉得三 C 产品真的用很多，然后基本上我们不太动了，然后也没有在做什么运动，但肌少症就会相对是现代人普遍的问题，那你到年纪大的时候这肌少症会更严重，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你要正确摄取蛋白质，可是蛋白质并不是你吃进去多少蛋白质就可以摄取，关键是在于这个蛋白质的分子有多小。所以刚刚秀春那边提到，就是天贝其实它就具备了一个就是蛋白质它的分子很小，因为它藉由发酵的过程之中产生了一个很微细就是蛋白质里面讲最小分子叫做氨基酸，那氨基酸这件事情就可以帮助它在蛋白质摄取上面的加分啊，好，就是正加分。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今天的这些豆类拿去做发酵变天贝的时候它有这个价值，我觉得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那可是天贝实际上我知道蔬食业界把它当做一个很好的蛋白质来源，那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天贝味道，可是天贝有些人如果买回来他不太懂怎么料理的时候，你们要不再把它做成什么东西让大家回家去使用它们比较方便？
因为台湾人对天贝这个商品真的不是非常的熟悉跟了解，所以有些人买了这个商品以后不晓得怎么料理，因此这样子的话你能把
很聪明
你能把货架上面的天贝再延伸做其他的即时性的那个料理，例如说我们做天贝炒饭
啊，炒饭太好了，因为你知道回到家其实可以用炒饭就解决一餐，
是，
对，而且用蛋白质跟它的淀粉还有都是完整的哈。OK，
是，
那还有做什么？
还有卤天贝，还有就是我们南洋天贝。
哦，南洋天贝，所以它也是一个即时料理的方法，所以蛮贴心啦，就是解决消费者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食材过程，所以就变成一个比较即时的，然后其实在添加物部分其实也是做到一个完整的把关，就是非常棒，厉害厉害。那最后其实想要问一下秀春，就是因为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大家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因为我很以前啊，就是春天的时候或者是春夏之前我会去买毛豆，可是我之后发觉，原来毛豆其实它就是一个成长过程，就是在黄豆跟黑豆之前，在绿色夹子夹果仁里面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我知道之后就觉得，其实我也家里如果有备黄豆或黑豆去榨豆浆都觉得其实比较快。可是我想要问问看，就是你们里人在看毛豆这个产品的时候啊，你是怎么去看它的？
其实这个就像洋葱妈妈刚刚讲的一样，那个毛豆就是黄豆跟黑豆的
前身，
前身就是它的 baby， 就是 baby 时代，就是说成熟到豆荚大概 80% 豆荚饱满采下来，而且豆荚外面有那个毛绒状况，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叫做毛豆。那李仁在这个区块的，因为毛豆它自己本身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
它蛋白质含量是不是超过黄豆跟黑豆？
是的，因为它的那个蛋白质的量非常的高，然后等于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里仁货架上面也有推一款就是毛豆仁或毛豆荚，这个最主要就是在护持台湾高铁就是在云林路段嘉义路段，它有那种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层下陷
地层下陷的问题，
是，不晓得听众们有没有听过黄金廊道？ 所以李仁护家上面的一些毛豆人跟毛豆荚的来源，
它有一个黄金廊道的故事，
对对
对，是在解决所谓超抽地下水然后那块土地的问题，然后去转做整个毛豆的栽种嘛。
是
哦，了解了解，所以其实蛮好的，因为我每次就是如果李仁来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更能够理解一个产品的推出，其他后面有很多土地的因素，
是，
然后那个土地因素是希望它更有序更好。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说哈，我今天哈黄豆啊黑豆啊豆浆啊这类的或者是天贝东西你吃的不想再吃了，那你可以去选择毛豆。那毛豆它有一个很棒的东西，是蛋白质成分最高啦，对，最高。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谢谢秀春来跟我们分享了春天饮食在黄豆上面应该怎么样的吃，然后豆浆的话其实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在家里买回来不要去渣，对不对？
是，
然后果汁机再打久一点啊，
嗯，
好，不要去渣。然后另外一个我自己有一个小 pebble 最近，因为其实我知道豆类啊就是其实它的蛋白质的氨基酸不太完整，所以实际上来讲因为最近很流行做植物奶嘛，然后豆浆其实也是植物奶的一个部分嘛，所以其实我现在家里不是都有很多燕麦，然后大瓶的那种燕麦片嘛，所以我就会是把豆浆呢每次做的话就是把那个黄豆煮好之后滚了之后把它放凉之后，每天三匙的黄豆再加上三匙的燕麦，然后再加上300cc 的水下去打，变成一杯豆浆燕麦奶。
是，
那其实我为什么会要这样搭配的，是因为大家说什么黄豆化蛋白质的氨基酸不完整，但是其实是有一些营养师的建议的话，它是说你只要把黄豆呢跟杂粮结合，它的蛋白质的吸收率会提升40%-60%。那意思就是说我刚刚加的燕麦呢其实就是加了所谓的杂粮，所以这样也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今天你觉得喝豆浆喝腻了，那你在家里自己打的话，那我告诉你家里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有即食燕麦片，因为其实家里现在都有很多的年长的人，他们都有吃燕麦片的习惯，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黄豆再加上你的燕麦片，然后再下果汁机一起打的时候，它就可以更完整蛋白质吸收。那如果你们希望找到更好的一个产品的话，你们都可以有机会到李仁走一走。好，那我们今天很谢谢秀春来跟我们做这么样多的分享，我们下一次再邀请秀春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更多食材背后很多很多农友跟加工厂他那边更完整的故事。谢谢秀春，
谢谢大家。